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第九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第九章第二节，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人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耶和华就说了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好，仍然是强留。各位，我们不要被强留，人家一定强留，我们没有办法反抗，那没有办法，就像以色列那四百年，但我们的心可是从来不希望跟他们在一起。那如果你仍然强留，神的手，我们已经讲过，神的手如果是神扶持恩典的手，那真是给我们太大的盼望和力量，但是如果是神击打的手，那我们真的也受不了。好，会有很重的瘟疫哦。那神再一次的分别了，这个灾跟苍蝇的灾一样，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是没有的，一样都不死。那是不是表示其他的有啊？我们还是说有没有都不重要，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主分别出来，被他保守的就对了。神让我们经历祸患，也感谢主，基督徒在死亡上跟别人好像没有什么分别，我们也都是一样死啊。当然也有很大的分别，就是说我们死了是到主那里去，他们死了是到地狱里去了。明天一定会行这个事，耶和华行了。好，这里讲这个瘟疫的灾啊，我们中文在第六节说几乎都死了。为什么讲几乎呢？因为底下看到呢，在那个疮灾的时候，原来疮灾还有狍灾里面，哦，原来好像埃及还有很多的这些瘟、还有很多的牲畜，那所以他加了一个几乎，我想不必加了。第一个，这有一个可能就是这只是一个概括的说法，另外也可能当埃及人牲畜死了以后，他们去抢以色列人，所以又有了。我们不晓得，但我们相信圣经的正确。你看法老打发人去看，他自己的牲畜死了，他还要看看以色列牲畜有没有死，但是他的心刚硬。为什么这个时候心刚硬呢？因为牲畜死他也可以抢以色列人来，因为牲畜死只要以色列人不死，他可以继续奴役他们就好了。牲畜死对法老自己来讲，是不是那种贴身的痛啊，像那个疮灾一样很痛，也不是那些青蛙或苍蝇跑到你身上很不舒服，这是牲畜死而已。哎，人还是一样，那个灾不够啊，我们真的不肯悔改。是不是我们真的要求神降大一点灾呢？我们不敢这样求，但是我们真的求神让我们自己不要经历那么大的灾才悔改，让我们真是平顺的人就会悔改，也为我们百姓这样祷告。从出埃及记第九章第八节，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取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摩西亚伦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灾越来越重，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越来越站不住。我们也相信一定是这样的。当然在末后的世代，敌基督和他的仆役会有垂死的挣扎，那也是很可怕的，但是他们不能永远这样欺骗下去，神的道一定会得胜的。十二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 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各位，是灾越大越愿意顺服，越愿意听，但是如果养成这种要灾大才听的，那就表示你没有悔改，没有悔改，那心其实是越来越硬的。因为我们看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哦，而碰到很多的灾难，如果小灾的时候不悔改，大灾的时候呢，有的基督徒就更咒诅上帝，而不是更痛哭流涕的寻求神了，他就更咒诅上帝了。我想法老在这个时候也是这样了，他就更咒诅上帝了，他有疮他就更骂上帝了，他不悔改了。哎呀，神对人恩典人不知道感恩，神给人打击人也不知道悔改。法老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心越来越硬。下面又把这个神学讲出来，第十二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为什么不听？神要让他心硬，有他的理由的。底下我们看到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所有的灾，所有的福，所有的祸，其实都只有一个目的，叫我们知道没有像神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但这个让我们认识他的独一，以至于我们会敬拜他，侍奉他，感恩赞美他，传扬他，还是我们知道他是神，然后我们就充满了对他的恨恶，怨恨不平，你怎么这样对我，那样对我，就好像地狱里的每个人以及魔鬼对上帝都是。雅各书说魔鬼也信啊，你信魔鬼也信啊，而且信的恐惧战尽的，他不信上帝有那么大的慈爱啊，但是他信很多这个，他一定相信三位一体，他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从来不会相信这些对他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恩典，有什么不配的。我们能认识神吗？神会叫法老知道我是没有像我的。哎呀，可是法老知道是没有像神这么凶的，如果他能知道没有像神这么有恩典的，以至于他去投靠神，那该多好。你如果知道神是没有像他这么凶的，你就知道不敢得罪他，那该多好。可是我们知道他凶，常常还敢得罪他，知道他慈爱，还常常不向他求助，而且向世人求助。第十五节，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啊，各位，我们真不希望我们是上帝这样的工具。万物都是神的工具啊，在诗篇里面讲，神万有都是神的仆役。那在罗马书第九章也讲，这些我们都提过很多次了。每一个受造物，不管是魔鬼是天使，每一个受造物都是上帝的器皿。罗马书第九章第二十节讲到说，二十一节，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块泥里拿成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遭遇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大家都是神的器皿，是成为毁灭的器皿还是得荣耀的器皿？法老、尼布甲尼撒、犹大、魔鬼都是要毁灭的器皿，他们成为神毁灭人的工具，最后也要被神毁灭，被其他毁灭性的器皿来毁灭。法老在这里是上帝的文宣队，是替上帝宣扬的，是上帝的传扬上帝名字。你说怎么会这样？是不是这样？是从反面来讲的，他不是欢喜快乐的对人在传扬上帝又真又活，听信靠他就能够悔改得生命。他是负面的一个教材，他让每个人看到，一个人如果得罪上帝，悖逆上帝，结果是多么的坏。我是可以把你杀死的，如果用瘟疫攻击你早就死了，但是呢，我让你存立。第十六节，我叫你存立，我让你活下去，是要把我的能力显出来。可这个能力并不是医治你帮助你的能力，而是让审判你打击你的能力，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如果抵挡上帝， 会受多大的打击，以至于人家知道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我让你活下去就是要显出这样的能力。我们已经讲过了，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七节里面，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哦，你不小心看，你还以为神要兴起的法老是兴起以赛亚或耶利米亚这些伟大的先知呢？是，他要做的事情跟这伟大先知一样，可是他是在做悖逆的事，让世人看到，哦，神是如何的得罪，不可以得罪啊。那让神的名传遍天下啊，这个我们在尼希米记第九章第十节，尼希米记九章十节，我们看到尼希米的祷告里面就有讲到这个事情，神的名是如何的传开了。他们在红海边哀哭，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身上，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你也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妄，你又在我们列祖前面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那里没有讲到灾，但是也是讲到神迹奇事，使神得到名声，因为这个名声就传遍各地，就是说，哎呦，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很厉害啊，得罪不起啊。他们不是因为有人传福音信靠这福音，他们是看到有人抵挡上帝或者抵挡以色列的上帝，哦，那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各位，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神的工具，就是我们一直不信神，然后神给我们很大的打击，然后世人就会说，哎呦，这耶和华真是得罪不得的，得罪不起的。事实上神对以色列也有这样做，在以西结书，在先知书里都有讲到，神让有以色列王，但是有些人活下去，好叫他们到被掳的各地呢，能不断的在诉说耶和华是真的，又真又活的。他们得罪上帝，见证了上帝的公平，见证了上帝警告话的真实。所以不管我们做善做恶，都可以显出神的荣耀，不管神怎么样打击我们或怎么样恩待我们，都可以显出神的荣耀。愿我们真的是在蒙恩的时候主动传扬福音歌颂主的时候显出神的荣耀，而不要被打击的时候人家说，哎呦，这耶和华真是得罪不起的。这个事情在申命记第29章后面也有讲到，就是神重重的刑罚以色列，以至于其他的民族说，哦，这个神真是得罪不起。17节，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向百姓自高也是向神自高啊。你还没有被击打的够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看到这是第六个灾了，你还不肯听吗？其实第一个灾就已经够重了，其实第一个灾还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法老就应该在良心中知道我做的不对，我应该给他们自由。但是什么叫法老这么刚硬呢？利令智昏，色令智昏，情令智昏。哎呀，我们是堕落的，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叫我们昏。如果没有认识上帝，我们就没有那个智慧、利益或情欲或者愤怒或者什么，任何的东西都可以叫我们很糊涂，没有去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没有去做那该做的事情。结果就一个灾接一个灾，常常灾来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还想平反一下，还想反败为胜一下，那就造成更大的灾。你还在自高吗？这话是对法老讲的，但是我们想在以色列身上不也是这样吗？譬如说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你们从头顶到脚掌都已经被打得这个样子了，伤口都还没有收，还没有合，你们为什么还不悔改呢？我在教会里面我也看到很多的人，真的好多的，真的被神击打的已经够多了，为什么还不快快悔改呢？已经有这么多难处了，已经有这么多提醒了，为什么不快快悔改，还要在神面前自高吗？在这个时候就是利益啊，我不能够忍受200万的不要钱的奴工可以走，是利益。当然也还有面子啊，都是我们中国人常常会犯的错误，面子啊，我让他们走多没面子啊，我怎么能对他们这么好呢？哎，罗波安也犯过同样错误，我对他们好是很没有面子，我要显出我多凶啊，多可畏啊。爱面子，爱利益，还有情欲，这是恐怕是最容易叫人 不能做出正确的事情的原因了。利、色还有这个名，你不容他们去啊，到明天这个约在这个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吹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的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所住的歌山没有冰雹。好，这个灾好像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强了。不过以色列好像都蒙保守，那个疮灾以色列有没有蒙保守，圣经没有讲，不过说在一切埃及人身上，所以应该以色列没有蒙保守，就是后来越来越大的灾，神就越来越多保守神的儿女。这不一定说我们今天基督徒一定可以这样想哈，我们一再讲不一定，但我们知道神总是会保守他的儿女的，今生让我们受苦，来生也是有最丰富到永远祝福，何况今生他也常常保守我们的肉身。好，有这么大的灾，明天这个时候一定会有，神还是非常怜悯，希望这个灾所造成的影响能够越小越好。哎呀，又要大，大了法老才会悔改，又要小，因为小才能够让人不要受那么大的损失啊。但是你看看上帝这种善心，这种好心，这种宽容，真是在我们人身上常常造成结果就更恶劣，真是神严厉一点常常还好一点，使我们少犯罪，一宽大我们就更犯罪了。我们愿这些常常成为我们见解啊，不要说神为什么对我们不好，是不是神常常对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他呢？神警告，明天这个时候我给你有24小时的时间，你赶快现在把你的牲畜田间所有吹进来啊，否则你的人和牲畜都会被打死哦。诶，你看二十节啊，就是有人是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他们已经领教过了，这个是第七个灾，前面六个灾已经是够厉害了。各位，真的需要七个灾吗？六个灾吗？我再一次说，第一个灾是不是就够重了呢？第一个灾就应该叫人悔改了，可是真的这些神迹其实没有叫人悔改，叫人更心硬啊。那我们是不是在看到一切的事情，不必看到神迹奇事，我们看到每一件事，特别是神的话，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见证的时候，每一件事是不是就让我们更敬畏上帝，不敢犯罪呢？好，法老臣仆中有人惧怕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开端，这惧怕就敬畏啊，所以他就保住了他奴仆和牲畜啊，赶快，而且说跑进家来哦。不过如果能够打死人在家里，那个天花板是这么坚固吗？哈，我也不知道，但显然他们是被保存住了哈。那有人就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哎，这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你还能说什么？不要说最后审判，就在现在你能说什么？已经警告过，你也看过，你看到耶和华言出必行，你为什么还不放在心上呢？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基督徒还是不放在心上，我们的同胞不放在心上，我们不太能怪他们，当然也要怪了，就是那是罪恶，但是即使是罪恶，他的理性还是让他知道他不应该这样犯罪的。好，现在是你看到这么多个灾了，你还不放在心上吗？还留在田里，那也表示你不爱他们呢。人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也不会把别人甚至把牲畜放在心上。所以我们说环保也好，仁慈的待人待物也好，真的都还是要跟神有正当的关系。如果跟神关系不对的话，那怎么样都不对了。22节，好，这个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的菜蔬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了一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是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灾。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没有冰雹。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你看，哎呀，我们真的要求神降灾吗？你看灾越大他认罪就越清楚，灾越大他就越谦卑，灾越大他就越知道自己的错误。哎，各位，那是不是真的灾大我们才在真理当中，没有灾我们反而在过犯当中？我看今天很多情形真的是这样，很多年轻人，哎，我们中老年也是一样了，有灾的时候我们还会谨慎战兢恐惧戒慎，不敢随便，没灾的时候就很放肆很随便。哦，他怎么什么时候会说这样的话，这一次我犯罪了。你犯罪可不是这一次，你早就犯罪了，但这一次叫你醒过来，知道你真是犯罪，真是不对。我们要有灾才知道自己有罪吗？能不能圣灵的光照，神的话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我们不对呢？我们受到打击我们才敢说耶和华是公义的吗？我们受到打击我们才会说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吗？我们受到打击才会说，哎呀，我真是有罪啊，我真是得罪上帝了吗？我们不能在神那么多的奇妙的良善恩典的作为中，我们说耶和华是公义的，我们是蒙恩蒙福的，耶和华是公义的，我们是罪人，神还让我们活下去，实在是对我们太好太好了。是我们感谢主。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九章十九节也讲到说耶和华是公义的。各位，我们能承认耶和华是公义的吗？给我们祝福我们不承认他公义，也不承认他良善，给我们打击我们常常又发挥什么神议论呢？哎呀，上帝不公平，上帝做的不好，我们不可以这样明知故犯，这样得罪上帝哈。好，他甚至承认他自己是邪恶的。哦，这个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我但愿他能够继续说这话，这已经够了。真的已经够了吗？你真的会悔改吗？还是灾一完了你又觉得哼还不够还不过瘾？诗篇129篇第四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他什么时候砍断？他什么时候做这些事情？他做不做他都是公义的。我们看到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他太晚了，有的时候觉得他做太少了，有的人慈悲为怀，我这是讽刺的话，又觉得他做太多了。哎，还是法老在灾祸中的时候说的对。哎呀，我真的是求主帮助我，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祷告，因为有些人真的不肯承认自己的罪恶和耶和华的公义，好像那个冰雹在他身上还不够，请你们请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哦，我不让你们去是错的，我奴役你们是错的，我一直做的都是错的，可是有冰雹我才承认。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不会再留住你们了。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也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是我们知道全地属耶和华，何不在全地鸟语花香的时候知道属耶和华？何不在全地安和乐利的时候说耶和华是主？我们一定要神做了一些特别打击的事，我们才不能不承认吗？全地都是属主的，地和其中一切所有的都是属神的，那都是属神的，那我们应该有的反应就是，我们不要把任何东西说成是属我们自己的，我们不要把任何东西据为己有，我们要在所有所做的事上都是敬畏上帝的，一切都是属神的。生命记第十章十四节，看那天和天上天，地和地上所有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一切都是属主的时候，我们更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是属主的，一切都是属主的，就是我们在每件事上都要把我们所有的一切归荣耀给主，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依靠他来做，因为没有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没有什么我们可以照我们的 意识来做，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都在乎他，我们靠他而活，我们为他而活。诗篇第24篇第一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中间的，都属耶和华。但是有一种人，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特别属耶和华，他特别在主的恩典中能够享受永恒的福分。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好，不仅是这些属神哈，在哥林多前书新约也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六节，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好，都属乎主，那也有个情形，就是我们什么都可以吃，因为神所造的都很好，所以万物都属主，有一些伦理上生活上应用，我们在吃喝的时候更自由也更享受，我们在敬畏世上神的世上要更深入，他因为他单单爱我们，一切都属主，他却特别对我们有这样的拣选哈。你要知道神什么时候要降什么都是他的意思，那你就敬畏他，敬畏他就表示要善待人，要爱神，要信靠神，要享受神，全地属耶和华，就在每一件事上活出都属耶和华的那种敬畏、喜悦、依靠和爱。第三十节，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你们还是没有真的从心里惧怕神，怕的是什么？怕的只是灾，如果灾没有了，你不会惧怕神。各位，愿我们灾没有了，我们更惧怕神，更有这个智慧。愿赏没有了，我们更爱神，更有这个智慧。是有赏也有灾的，但是我们真是愿意单单的得到主，单单的不要得罪神，而不是怕灾，而不是要福，因为神已经给我们一切的福分了。三十一节，那时麻和大麦被雹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已经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这个我们不大懂啊。如果说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如果是这么厉害的雹哈，连人和牲畜都会被打死的话，那什么开花不开花有什么影响呢？那个树都死掉，那植物都死掉了，也许在没有开花的时候还是可以再长出来吧，也许植物有这种韧性，这是我自己不知道的。我想我们一般如果不懂植物不懂农业也不大懂，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话，就是小麦和粗麦还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长大了这一打就再没有希望了。好，在这里提出来是不是也是有属灵的意思，叫我们早一点悔改呢？大了时候就很难悔改了，就被击打了，机会太多次了，不肯悔改就不能悔改了。愿我们在年幼的时候，第一次第二次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就悔改了。好，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为什么出城呢？为什么不在宫殿里呢？宫殿里的效果是不是更好呢？出城是不是也是一种等候了？看看法老能不能在这些灾里面回想思想，如果马上就消除的话，是不是法老马上心又硬呢？是让他多受一点吧，我不晓得。还是出城好像觉得你们这些地方很污秽，我出城向神祷告比较好。但是就前面来讲，全地都属耶和华，到处都可以啊。不过是不是也是讲到说我们一定要离开你，就人来讲有的时候需要离开那个环境比较好，虽然如果心对的话在哪个环境都可以，但是我们要离开你去祭祀，我也要出城去祷告，你们这个地方不太能够祷告下去。马上雷和雹就止住了，雨也不浇在地上了。哎呀，悲哀的是三四节，法老见雨和雹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这都是我们在新约里看到的，就是那种看到越多的神迹不肯悔改就心越硬了，也像希伯来书讲的是屡次蒙恩还是犯罪的话，那总有一次他就心硬的再也不能悔改了。 认得到真理以后再拒绝真理，那比没有得到真理的人下场更可悲，因为你知道在拒绝了。法老现在是法老和他的臣仆是心越来越硬了。各位，神迹奇事对那蒙拣选的人是越来越软，不管是好的或坏的，越来越软，越来越愿意信靠神，但对那不蒙拣选的人就越来越心硬。这也是一个测试的方法，愿我们心是越来越对神柔软，但是也是坚定，对罪恶我们是绝对抗拒的。不要对神越来越硬，越来越冷感，越来越麻木，听多了看多了就麻木了。35节，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是摩西说过，神要在这些事上得到更大的荣耀，所以神就定义这样做。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